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平安，我是美珍，欢迎你再一次的准时收听云彩飞扬这个属于你属于我的节目。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和你一块来分享一个非常真实的生命故事，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真实的生命故事，让我们看见其实在人生舞台上，虽然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难处，但是我们都不孤单，因为原来有人在难处当中是可以活得越来越有盼望，原来有人在难处当中是可以越来越有喜乐的。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分享的是许德仁的生命故事。许德仁他是在高雄冈山出生的一个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呢，家境非常的清寒，他可以说是一级贫户中成长的孩子。虽然生活上有一些艰难，但是笃信基督信仰的父母带给许德仁以及其他兄弟姐妹非常大的影响，使得他们能够认识基督，并且愿意跟随上帝的脚步。另外呢，我们也从上一次许德仁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自己学习音乐的过程，真的是一段非常特殊的过程，那就是因着父亲他是从事藏仪社乐队生意工作的，所以说他从小就因着这样一个环境的影响，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各样的乐器，到今天可以说是任何的乐器他都能够演奏。我想他的学习音乐过程跟一般的人学习音乐过程是真的很不同哦，是透过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而开始了他学音乐的过程。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许多人跟家人都非常热心在教会服事，但是面对基督信仰跟他们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特别是许德仁在他30岁那一年，也就是1990年的时候，当整个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他一夕之间欠下了1000万的债务，造成了亲戚朋友在一夕之间也都变成他的仇人。面临走投无路的窘境，他心中几乎忧伤的快要死去。但是还好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好朋友，也就是目前担任流行音乐创作制作人黄国伦先生，在及时给予他帮助，给予他鼓励，并且陪伴他祷告，使得他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接着他经历了信仰上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必须面对家中5个兄弟姐妹里面有3位罹患了癌症，而其中妹妹的过世、姐姐的过世带给她冲击最大，甚至让她几乎想离开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许德仁如何在这样一个离开上帝的过程当中又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上帝的慈神爱所是如何将他牵引回到上帝的家中呢？让我们一块继续来分享许德仁的生命故事。
那我想对我生命中影响最大，其实是在我34岁那一年死了妹妹。那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我30岁经历这个破产以后呢，我是慢慢的比较亲近神。其实我为什么会说慢慢的比较亲近神呢？因为跟后来我真正在灵里面去遇到神，哇，那个经历是就差很多了。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就是说在我34岁以前啊，我以为我很爱神呢、啊，我真的以为我属灵生命很棒的这样。但是到34岁遇到真正的苦难来袭以后呢，我才真正知道我是多么的软弱，多么需要神啊来扶持我这样。事情是这样的，我妹妹她是很爱主的，我是冈山基督长老教会的弟兄哈。那我妹妹呢，她当时是30岁，她是冈山基督长老教会长老娘了哈。我妹婿是长老，她30岁就是丢了牛哈。那冈山教会是一个大教会哦，所以我妹妹她属灵生命真的很棒哦，很好。她跟我妹婿一起在教会里面带青少年，从十几个一直带到200多个这样，几乎跟一个教会人数一样多这样。所以神给她很有属灵恩高的，让她祷告都大有能力的这样。那我妹妹她真的很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看她在教小孩子哈，她是用神的话语呢，我就发现就奇怪，我妹妹她怎么圣经都背得起来，我真的都不是很认真的背圣经，我妹都是背得起来。但看到有一次她的孩子调皮捣蛋，她就说神啊，她就用旧约圣经的话来教导孩子，她说神啊，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恨的有七样哦，飞跑行恶的脚，哇，这撒谎的舌，哇，一大堆这样，他怎么背得那么熟？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很爱主的啊。他们也真的有神给他们的属灵的恩膏，祷告有能力，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病得医治的，是透过我妹妹跟我妹婿他们的祷告，大有能力的，很爱主的。其实不止我妹妹爱主，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都很爱主了。我们家自从经营钓具生意，神祝福我们有除了时间奉献，我们在金钱方面有很大的奉献。我爸爸他是一个长老，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哥哥也是长老那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在教会很服侍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个人想就是说，如果有个儿子，我有个儿子他是这么的爱我的话呢，我是会特别的来眷顾他特别的爱他关怀他。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如果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这么的服侍这么爱他的话呢，他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来祝福他才可以。但是万万没想到我妹妹她在30岁那年他长癌症就过世了，这个给很大很大的刺激哈。那先前是因为我姐姐在台北仁爱教会，她是执事，她很会传福音，她也很爱主，但是她也是30来岁，很年轻，正年轻，然后就长癌症，血癌就死了。那星期六当天早上我还跟她那个，因为我住在他家，住在台北，我住在我姐姐家。那我要去上班之前，我还跟他再见哈。但是呢，在中午他送到长庚医院就昏迷了，就等于说那一天早上碰面以后，就从来再也没有再见过我姐，他就过世了。这样一天之间，要诉说一些心里的话、谈心都没有那种机会，这样过世了。留下两个小孩子，我就想神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你是说你不傍观这国籍吗？怎么会这么残忍留下两个小孩子呢？那以前我比较单纯的想法就是可能是我们家有对不起神的地方了齁，所以就这样了，那以后我们就要小心更爱主一点，这样应该就没问题。这样结果哪会知道，就是经过几年，我妹妹在三十岁那一年，就是我34岁那一年，我多她不是我32岁那一年，就这样长了淋巴癌就过世了。那在淋巴癌检验出来一个礼拜之间， 我们都很迫切很迫切的祷告，很迫切的祷告。我想这么爱主的一个姐妹，应该要神特别眷爱她才对，所以我们都很迫切很迫切的祷告。那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多的见证，就是说经过祷告迫切，那病就得医治了，有很多困难就释放了。但是我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我们迫切祷告的情况之下呢，那我妹妹竟然就过世了，就这样过世了。这样这件事情呢，我想不透，我想不透神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的对待我们。这样每当我看到我妹妹留下三个小孩子，一个是六岁，一个三岁，一个是八个月，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神怎么可以就把他这样留下来，让三个小孩变成孤儿呢？这样，那他又是这么爱主，我妹他又是这么爱主，这神的乖宝宝，这宝贝呢？神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他，就三十岁就把他的命取走呢？那我看到我母亲，她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么爱主的女儿，就这样神都把她带走，我们家两个 女儿都带走了，让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痛啊，如果以我现在 来讲是比死更艰苦了，甘愿你死死也有丧子之痛。这样这是很痛苦的一个经验。这样所以每当看到我妹妹那三个小孩子，在夜哭，晚上找妈妈夜哭，那种心真的是碎了。每当看到我妈妈，那种心如刀割 的痛，我心里面真是怨恨啊，真是抱歉。我心真是很怨恨的。我说神啊，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祝福的神，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很恨，我说神啊，你如果敢出来哦，我绝对要揍你这样。所以我就邀神来打架了。我说兄弟啊，你若敢出来哦，我给你煎。我说兄弟，你若敢出来，我用机关枪给你打死啊，我拿枪打你啊，这样。那我就拿起圣经来，我就摔圣经，我说圣经都是胡扯的。这样神说要祝福我，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就要祝福。这样但是对我来讲我都没有这样，所以我很生气，我就摔圣经。这样那我邀神啊出来单挑啊，我是真的挑呢，我就关着房间啊，我说神啊，我也看不到你哈，那我打吧，我就打空气这样，我就哇打得很大力这样。那我心里想说神一定被我打到了，其实没有，一点都打不到。那我要神出来单挑，结果嘿，神都不敢出来这样，他也没有 跟我出来打斗，所以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也看不到神出来跟我那个争辩这样。所以我说啊，神啊，你应该是不存在的哦，不然的话我的呼求你怎么都没听到，我们家这样的呼求啊你怎么都没听到，那你说你慈爱怎么这么残忍这样。所以我说好，那既然神你不存在哦，那我真的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洁净了我的手，我当了一辈子基督徒我白当了，所以我不当了，我要来快乐一下这样。所以以前啊，我过的圣洁的生活，我努力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努力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努力的让神喜悦，现在我都不要了。所以我就开始啊，激怒神，只要神不喜悦的我都去做。做了什么？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也许在这个空中啊，听了，也许你们也在犯罪当中。我做了什么罪？你们在犯罪当中的人，你们最清楚了。 我也不好意思说，有 很多罪，我真的不好意思说。这样，那在犯罪当中，其实犯罪有犯罪的快乐、哦、有些犯罪人、哦、你犯罪当时是很快乐、哦、非得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那种罪恶的刺痛啊，那伤人啊，那很痛的。我就是这样，我经历了好多年、哦、我就三年了不去教会，我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样啊，神最不喜悦的生活我都去做了，这样。但是呢，我得着短暂的快乐，但是换来的却是长夜的痛苦。我想弟兄姐妹有很多应该是也跟我一样是这个样子。所以三年过去以后呢，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以这样过一辈子吗？我现在三十几岁，我可以这样过一辈子吗？我现在我可以这样没有目标，漫无目标，没有生命的意义，这样过一辈子吗？所以当时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不能六神无主，我要信，我一定要有个主来带领我，我一定要有个主。后来我想就说，上帝既然不存在，所以不要去信这个上帝好了，来信别的，来拜伯拉赫。好，但是呢，我又想到就是说，我爷爷他是和尚，诶，连和尚都不去信的这个神，岂丝毫值得我求问吗？那我去信这些神，我不是比我爷爷还不高明吗？那我从小在藏仪乐队里面，我太清楚了、啊、我们的同伴里面，同行里面的摸住靠蒙的奥斯代公的奥、啊、看蒙国啊，这些招邪灵的很多。那他们这些做筛工的，哇，他们啊，俨然是那个神的代言人。但是呢，在那个葬仪这个丧葬场里面啊，地上一摆，哇，就开始拔掉，哇，那满口就是槟榔烟哈、哦，那种那污秽的言语这样啊、哦，那神棍常常就是啊，白天人求问了，晚上就去啊，我容我这样讲，就开杂货了哈、哦，这样那种这么肮脏的生活，这种身份岂丝毫值得我求问吗？这样，后来我做了一个我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说好，那么我再回来信耶稣，信信看，这样，我想这是耶稣的声啦哈。这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个声音是在里面哈，这个声音不是我自己想，这其实是神的声音。你回去吧。后来我就回到神的面前了，我就说好，我再回来信信看哈。其实我刚刚讲过，其实这是神的声音。那我就后来就又回到教会。我回到教会第一天呢，我是就拍谁了？我三年没有去教会，就拍谁更小了。我就坐在那个教会的最后一排，这样。这个日子我持续了也一段时间啊，我常常在最后一排，很孤单啊，很拍谁，然后在后面给牧师打分数，这样这样。那后来我也真的呢，慢慢的啊，更深的来读圣经。那起先读，其实当时跟神真的关系也不是很好，都用那种怀疑的眼光来看。但是直到有一天啊，我发现两处经节啊，哇，这真的当时好像大光就照耀在我的生命当中。也许弟兄姐妹听啊，没什么，哎，因为我初中呢，我自己初中就读过这个圣经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为什么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三十五岁了，这像光就照到我生命来。我一直读，读到什么呢？读到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哈、哦。那他说呢，这个撒种有撒在这个凸显十字地的哈、哦，撒在路旁呢，凸显十字地的哈、哦，撒在荆棘里面的，也撒在这个好土地里面哈、哦，好土地就结实哈、哦，就那个。啊， 一百倍哈，那三十倍、60倍、100倍这样。那我初中读到这个经节，我说上帝啊，撒在好土地，黑的是我许的人啊，哦这样。后来我才发现哦，根本不是那回事。我读到是说撒在土浅石之地的呢。解经是这样解的，他说直到呢遇到试探哦，受了患难，就离开神了。啊，这个话真的好像光就照到我的心里面，刺到我的心，说神啊，那这就是我啊，那就是我啊，我现在遇到患难，受了试探，就离开神，就跌倒了，那是我啊。哦，我为了这个经节啊，我真的是哭了。这样，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在彼得啊，主耶稣受钉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的学生都离开了，都跌倒了，没有一个经上记的，没有一个是坚强的，大家都跌倒了，连彼得哈、哦，彼得他说就是众人离开你了，我逼的啊，我绝对不可能离开你。主耶稣说哦，在集体之前呢、啊，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是摸不着头脑，那好可怜。我逼着跟天主，哎，我的人也是这样啊，我很爱主，我以前也是好像类似跟神讲过这样的话。众人都离开你，我的人绝对不离开你。但神竟然跟彼得说，集体之前呢、啊，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后来呢，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回头以后啊，要兼顾你弟兄。啊，我想彼得他没有比我们高明，他主耶稣啊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真的也是全然跌倒的。他曾经也发咒启示说，如果我认识耶稣，管道喜儿，他是发咒赌誓的呢。他说他不认识神呢，台湾的喜儿那跟我说，我哪不要说管道喜儿了呢？这样，他是这么的软弱，全然的跌倒，啊。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哦。我看到彼得也是啊，经历这种跌倒，然后神啊引领他，让他啊重新坚强在神的面前哦。所以我家其实，在我今天啊，在这个地方跟啊各位啊朋友在空中相见，其实我们家呢啊已经死了四个人了啊，包括啊今年。我的大哥他也是癌症过世了，这样。那我父亲是去年过世，这样。但是呢，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来说明，就是说我们的神呢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你摸得到看得到的，他不是一般的这些邪灵哦，就是心灵的寄托啊。当然人家在说啊，信什么神都是邪神，都看人为神啊，然后信心都心里的这个安慰而已。耶稣不是，耶稣是活的神，他可以摸着你，他可以指引你，他可以安慰你，他可以抱着你，这样这是我在这几年当中所经历的神，这样。
是，我想在听到许德仁弟兄在叙述这一段过程当中，特别提到那段决定要跟上帝隔离关系，以及对上帝心怀怨恨，跟上帝划清界限，一直到他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他刚才说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当他觉得需要自己生命中还是有个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话，以至于现在有一首歌就是德仁写的，就是耶稣的声音，我认真听哦。德仁什么时候开始写这首歌？这首歌是不是就是让你回想到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所写下的歌？
啊，耶稣的声音我认真听是这个样子哈。其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灵里面听到声音，我们都常常以为是自己的声音，其实不是，那是一个战场哦。有时候是从撒旦来的。它让人沮丧，让人愤怒，让人忧愁，让人绝望。但是主耶稣的声音是安慰，主耶稣的声音是很温柔的，所以 我想刚才我报告过其实我是听到神的声音回来神的面前，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是从这首歌我写的时候我真的是经历到了。这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父亲在有一年就是他要过世前半年的这个中秋节当天刚好台风天，那他血尿已经接近这个死亡了，所以我们就赶快送到医院。在台风天总共转诊了三家医院，没有一家医院是愿意收留的，后来我们就转诊到高雄的一家医院，那么医院就收留下来了。但收留下来以后呢，就马上开出了一张这个病危通知书，这样我们非常的无助，非常无助。那在群医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之下哈，那我有一天在我钓具店，因为我开钓具店，我钓具店晚上结束以后，我习惯在店里面跪着祷告这样。那一天晚上，因为父亲就病危啊，我非常非常的担心。而且那一天有一种很莫名的惧怕，因为我家人过世，每一个人过世我都在场，那我看他们就一口气一口气直到断气咽气，那一种痛，那一种痛苦，也有一种惧怕，当晚就整个就袭来了。在群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之下，那种很奇妙那种惧怕的感觉就袭来了。那当晚呢，我竟然发抖了，我180公分，我一发抖发抖这样一直抖，而且我痛哭了，我好怕，怎么会有这么怕的感觉，我好怕好怕这样 一面怕一面哭一面抖这样。但是呢，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耳朵没有听到声音，但是我灵里面听到了，他说德仁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就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其实我没有听到，但是我知道他的灵里面很清楚，但是德仁不要害怕，我跟你同在。好，我才发现啊，原来这是主耶稣的声音。好，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很认真的听主耶稣的声音，从神来的他是安慰，从神来是给我们力量，他从撒旦来就惧怕，让我害怕发抖这样。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耳朵向神张开，向撒旦我就关闭这样。
是这首耶稣的声音我认真听德仁在这边说到，耶稣的声音，安慰的声音，耶稣的爱不曾改变，耶稣的声音我认真听，他给我平安，都不怕吓。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耶稣的声音我认真听。我希望真的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在你害怕的时候你可以开口向耶稣寻求他的帮助，耶稣的声音可以让我们有完全的平安。一块来听听许德仁弟兄他写这首歌的心境，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极大的安慰。
对我心我隐瞒了我有平安，对我心来安慰我耶稣的声，我认真听，伊予我平安拢无惊吓，耶稣的声安慰的声，耶稣的疼不改换，耶稣的声我认真听，伊予我平安拢无惊吓。有一个惊吓对我心隐瞒了我有平安，对我心内安慰我耶稣的声，我认真听，伊予我平安拢无惊吓，耶稣的声 安慰的声，耶稣的疼不捌改换，耶稣的声我认真听，伊予我平安拢无惊吓。
现在正在分享的是许德仁的生命故事。我想我们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分享了他自己在信仰里面的历程啊。上个礼拜他分享到自己在30岁的时候开始经历到破产，负债1000万，然后也经历到从朋友亲人变成仇敌这样的关系，使他经历到人情冷暖。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是他回转向神的第一个契机，但是在这样子一个关系当中还不能够让他真正去认识这个信仰跟他的关系啊。我想上帝带领每个人走他们的生命历程都有他特别的计划。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跟神有面对面，像是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的那个经历，可能我们对神的认识都还只是一个片面的，还都不是很深入的。那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许德仁也特别分享到，是让在他信仰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机，就是经历到家人接二连三的因着疾病过世，特别是他挚爱的姐姐在癌症一日之间就过世，而他最爱的妹妹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而且对神非常谨守上帝的带领的这样一个妹妹，却因着癌症在住院一个礼拜之后就随即过世，留下了孩子，使得他对这位上帝心存抱怨，甚至于他要跟上帝单挑哦，甚至于他决定离开教会，过了3年荒诞的生活。但是当他仍然寻求心中有一位主的时候，他再一次透过圣经，也透过上帝在他里面亲身的呼唤，他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刚才透过他的诗歌知道耶稣的声音，他认真听。我们也从身边的朋友以及从旁边的人告诉我们，就是今天的许德仁真的是尊主为道，凡事都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而且重新回到爱主爱神的一个生活。那我想在刚才歌曲之前他也提到，上帝透过撒种的例子，以及透过彼得3次不认主这样一个经历，告诉他自己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如今回转以后，上帝给他的一个功课跟一个使命，就是要兼顾他的弟兄。我想德仁今天用他的恩赐，就是在音乐方面的恩赐，而且是用一个非常我们说草根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之前从上个礼拜听到刚才我们都听到都是比较抒情的歌曲，有一首歌曲是以马内利想请德仁谈一谈以马内利这首歌你在写它的时候你要表达的动机是什么，而且这首歌它其实用一个非常民族性，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一种民族风来呈现所以我想请德仁谈一谈这一首跟春雨乐团一起来唱的这首歌，您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您脑海中或者说你的动机是怎么样呈现的
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我每一首歌其实都是我的生命的经历我经过了这十几年的生命的经历，其实这一首歌应该对我来讲是蛮近写的一首歌。那我十几年来我经历了我的软弱，也经历了我许许多多的痛苦，然后到后来在我大哥癌症的时候， 在我父亲在病床的时候，我们是用赞美的。以前我们都埋怨啊，什么神啊，怎么又得病啊，怎么要住院啊，又要进那个加护病房啊。但是呢，当我大哥在病痛的时候，我们啊跟我父亲在病痛的时候呢，啊有一次是这样，因为我父亲跟我大哥几乎是同时发病后，所以在病痛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次就用赞美的，用感谢的啊、哦，我们就学习约沙法王啊、哦，他用那个啊诗班呢，就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神呢叫他摆正站着哦，看神呢、啊、为我们施行拯救这样，所以呢，就是神啊，生命在主你的手中，所以他是个以马内利的神，所以我们很奇妙的在啊我们啊赞美感谢当中。神真的垂听我们祷告，像刚我们分享过这个，我父亲啊，他在加护病房里面。后来我们只要到加护病房，他有时间限制嘛哈，我们一到加护病房里面，我们就赞美，我们就唱诗，我们还鼓掌呢。嘿，所以奇怪，我父亲就活起来了，好奇妙这样。所以神是奇妙的，不是这样而已哈。我家的猫啊，被踏到头，那小猫好小。一踏到那种赛格牛龙出来啊，那因死刑了这样，因死刑了这样。那经过了一天啊，那个猫哦就是昏迷，猫也会昏迷这样。那么呢，很奇妙的，我们就感谢赞美说，人民深处神都救护。哎，后来我们就带猫去打了针哦。哎，又活起来了，好奇妙！所以神不止救人了，还救我们的猫狗了。哎，狗，狗也是一样啊。我再容我再想一下，我们狗啊，有一只狗，我们养了三只狗，有一只狗，它是年纪很大了。那它呢，从下午三点呢、啊，一直流血，流到晚上九点这样，那几乎是已经判死刑了。我们也是一样，人民深处神都救护，又活起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神呢是救人，也救我们的生处，保守我们的一切。所以我写的这首歌哈，是以马内利，神啊，在我们深渊当中，在我们人生的这个低点呐、啊，在我们困难绝望当中，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都跟我们同在。当我们信心有时候已经打烊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看好了，猫狗都没救了。都不看到神依然同在，所以我写了《以马内利》。
是这首歌，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到，它的特色就是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族风来呈现，听起来像是一首进行曲啊、哦。那么，我想用德仁他这种一个很特殊的嗓音，跟着春雨乐团一起来宣告上帝与我们同在，振奋人心哦。他特别谈到说，以马内利在深渊，以马内利他永不改变，以马内利在风雨内，以马内利他永不离开。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许德仁他所写的词曲《以马内利》。
你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已加咱同在，你就是以马内利，明日你加咱同在。在，你就是以马内利，明日你甲咱同在。 甲咱同在，你就是马瑞琳，你甲咱同在，你甲咱同在，你甲咱同在，你甲咱同在，你甲咱同
好听的一首歌。我想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许德仁弟兄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歌曲还有你的故事。我相信你的故事可以鼓励很多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啊，也能够更多的安慰许多在难处当中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在难处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重新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我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做过一个决志的祷告，就是希望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宝座中的主啊，让主成为我们生命中一生的带领。但是常常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做主了，我决定要离开神，我决定要去做一些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就要吃很多的苦头，倒不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去吃这些苦头，而是因为我们选择去走一条吃苦的道路。那其实在今天结束之前呢，有一首歌我一定要推荐给听众朋友听，也就是这张专辑当中也特别推荐的一首曲，就是爱丽最逃给这个丽就是亚索哈。那我想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希望德仁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这首歌你写它的一个目的，好，是有没有，是不是有些话是要对听众说，或者说是不是有些话是对自己有个期许。那再来就是我也希望你在节目结束之前能够以你自己过来人的立场啊，走过的这个心路历程，给一些现在正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也好，或者是他也许没有任何的信仰，但是他真的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或者他在患难中如同经历你所走过的路程一样，以你走过来路程给予他们一些安慰和勉励的话。
那么我在最低潮的时候，我发现人必须有个主，人不能六神无主。那么以前我就是我的主，我就是我的老板，我做任何一个决策，但是我不知道人生在路，在我的面前是否有风浪，是不是我的前面路崎岖路坎坷。我决定的事情只基于现在，但是明天我不晓得。但是当我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神呢，他是一个习在今在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以后的路是不是有风浪，是不是要散开。所以我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把我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刚才在我们访谈当中也那个听到美珍姐她讲到这个亚伯渡口，雅各，其实这也是我想讲的。雅各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呢，他全家都过河了，他只一个人就躲在河这边。他心想，如果他哥来，他可以第一个硫酸呢、这样。但是当夜呢，神呢来摸了他，来摸了他一把，这一把不得了，他就瘸了，叫雅各不再靠他自己软弱的双脚，就单单仰望了造我们生命、是我们生命的耶和华。我想以前我就是那个雅各，我依靠我的双脚，但是感谢神，神呢摸了我的双脚，让我现在双脚瘸了，让我今天呢学会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将我们的困难交给神。神给我们应允的、他说当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他顾念我们，他比我们还爱我们自己、神也告诉我们，像有我要给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的有一个建议哈。神也教我们了，说你们当竭力进入安息哈。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歇了自己的功。以前我都觉得安息好像那么飘，要细才叫安息。所以读到这个经节，神叫我们进入安息， 我就神了，不要了，不要现在就安息。但是弟兄姐妹，现在我要勉励大家，你们要竭力啊，进入那安息啊，进入安息。神勉励我们要进入那安息，因为那安息呢是歇了自己的功，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歇了自己的功，把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啊，恭恭敬敬的交在神的手中。神创造宇宙万物不出差错，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不会出丝毫的差错。愿神祝福大家。
我真正心中满满的感谢，伊早有的心，目屎流目屎滴，欢乐东欢乐西，通对啥人讲起我？也算我家己是头家，我是要怎样改变这一切？耶稣，求你接手来正做我的头家，愿你做我生命的头家，在你是的我真爱，让伊做头家，伊来掌管我一切，牵我手，虽经过苦难无失败，相信我，深深感谢无虚假。我心内感谢。便开声话，我真正心中满满的了感谢，伊早有的心，目屎流目屎滴，欢乐东欢乐西，通对啥人讲起我？也算我家己是头家，我是要怎样改变这一切？耶稣，求你接手来正做我的头家，愿你做我生命的头家，在你是的我真爱，让伊做头家，过苦难无失败，相信我，深深感谢无虚假。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每个礼拜一次，空中有机会邀请你一块来分享我为你准备的生命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们亲自走过来的。 真的很盼望能够邀请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听过这么多的生命故事，让多多有个感觉，就是上帝常常愿意透过苦难来造就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就拿许德人来说好了，如果他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那么生命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与上帝息息相关的时候，我们就深深地相信，生活中无论是遇到祸患或者是福分，都有上帝的美意。神掌管历史，神也掌管我们的一切，在上帝的手中是绝对不会出差错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用生命来认识神，用生命来经历神，也恳求上帝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环境，使我们在其中生命长进，而且长大成熟。上帝爱你，我们关心你，很盼望透过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能够成为你心灵深处的好朋友。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在未来这个礼拜恩典多多，平安多多，更盼望你的生活当中有主同行。我们下一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生命。 四处奔跑和适应。